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那个5767页，5767页，我们讲到最后一行。哎，前面是讲到这个37道品的这个关联哈，从四念处啊一路上来。当然，我们上次有大约提过哈，一个法跟一法之间，它这里是简单谈出这个从四念处啊，然后四正勤啊如何一直连接上来哈。那我想这里面法大约是这样区分，但实际上，有些东西最主要是要很观察这个每一个法的内涵啊，它的连结关系啊，你就可以大约说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37道品其实再分，也就是并不是它彼此法有关系啊，彼此互相有连结，所以讲是37道品，虽然每一个像四念住啦，其实跟后面的法都有连结的关系的哈，所以如果一定要把这个。所以四念处学完，然后这个完这个，好像硬把它这样规划，其实不必然。那为了让大家了解37道品的彼此连结关系，所以这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叙述。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每一个法门的升起啊，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内涵，这时候你才能知道它的活用。我在为了要让大家了解啊，就像经典，那为了让大家了解，所以它分出了这个几个次第关系。那其实每一个关系，在从一个四念处的修学，是不是就可以通达其他的道品，也就可以了，其实就可以了。那我们表面上，因为什么要这样谈呢？我们避免把37道品的每一个法把它切开来，好像是七觉知是七觉知一块，八正道是八正道一块，啊，四念处是四念处一块，五根五力一颗一块一块，这样的理解对佛法，是这种错觉的。那为了让你了解说有这样的法门的区隔，但实际上你只要从四念处的一个法了解的话，它直接贯也到八正道去了。好，这个在之前我们有提过，像《阿含经》谈到了，光阿那波那法，一法可以成就四念处，从四念处当中可以成就七觉知，从七觉知当中可以得二明解脱，就一个法就够了。好。那这个后头也会提到，后头这种观念都会提到，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啊，避免应该还是同样的老话，有时候学佛学多了并没有帮助嘞，对不对？就是你没有学精明一点的话，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框架子啊，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最越现实的人越学得越快，就是一句话就啊，管你什么药能治好病的，这个药我要，就这样，这种态度最适合，这个态度最适合，就是不要到最后，因为药吃多了，开始有空没空都在讨论我吃哪些药，他忘了他要治病，就变成药的专家啊，谈到最后忘了治病。我所谓越现实的，就是扣紧这个修行的时机。这时候你自然会，因为你对修行是一种很务实的心情来，你自然会连接到说这个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就像我们如果生死，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具体的压迫，有一些具体的压力在，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就很容易很注意去理解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个事情的真相。因为什么？因为现实需要，你不弄清楚你会吃亏，你不弄清楚你无法应付，所以就会逼着你对东西了解。 但如果我们这个不痛不痒的学习啊，学到最后，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心学啊，这跟我们之前的样子很像，就是谁跟我们怎么说，那我们就怎么听，但听的原理真正的道理不清楚，结果学佛学到最后变成压力很重，好，那越尽责的压力越重，因为他这个佛法的这种框架是绑着他喘不过气，所以有时候这个修行，如果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衡量，你就会看到我这么用功修学，可是几年下来我发现寻求解脱，我发觉我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这问题就很明显了。也就是之前我不是跟大家提到吃了很多，因为我最近也有人跟我们介绍很多的那种健康食品，但每一个 介绍里面一定多了一个叫做就是吃药会有什么反应，好转反应，是好转也好，不好转也好，我不知道，反正每一定都会有那个，那到底是不是好转，还是你的病继续发挥，你继续有你的病还没治好，变成因为有这么一个好转反应的说明啊，以至于我们就无法去检证这个药到底有效没效，你知道吧？因为明明没效，这是好转，也可以这么讲嘛，因为它只会更加重而已啊。当然有的是会好转，的确会有好转反应，可是问题是如果大家谈的东西都是这种表面上所谓好转，但实际上有的人一辈子吃药都在好转，可是都没有真正好过，那跟不吃还不是一样，对不对？我不吃也病，你吃的病另外一种好转的病，一直为了好转很苦，其实意义不大。那我讲这句话其实跟我们学佛样子很像，就是说我们学佛好像也在佛法里面佛门当中得到的某些的感应跟欢喜，可是冷静下来好像一直在好转，可是这个好转表面上名字叫好转，可是依然很沉重，很沉重，身心也不一定非常的清安自在。好，那当然好转一下可以，如果好转了几年都还在好转，我看看那是有问题的吧。你不能老是用好转去蒙蔽自己，到底这个吃药好不好啊？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好转当然可以啊，你要两三年都还在好转，这不是有病吗？是，就是说我一直在改变，但我感受不到佛法修学佛法的一些真正的真实利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修行，我们常有一种模糊的观念，就是修行不求感应，有那个吃药不求感应的吗？当然吃药就求感应了，不感应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药好不好啊？但那个感应的求感应，那种感应跟那个求感应跟我们所要的感应是不一样的。但佛法的感应，它是看到如是因缘生灭，这个善法升起，这个恶法消除，这种感应应该能检测的。你如果了解整个佛法的原理，你会看到佛法的确是在感应那种对于智慧的增长。烦恼的消除，这个一定会有的。身心慢慢从以对世间的爱着的减少而得到的清安喜乐，这应该会有啊。你总不能说几年下来你都一样，那你有问题啊？是不是？我求的是这个真实依法相应的感应，而不是那种又以六尘境里面生爱着的这一份感应，并不是这个感应。但你完全都没有感应，没有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看你佛法到底相不相应、如不如法的这样的一个检证没有的话，你这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啊，只是在做这个一种幻想啊。所以最近我也常跟大家提啊，就是说很有趣啊，我们修行啊没弄清楚啊，像一处闹剧，你信不信？修行到最后像一处闹剧呢？为什么？一群人吃了摇头丸，哎呀，就很多我们在看很多外道，很多 很这种新兴宗教哈，一群人在那里晃晃晃啊，就说哎呀你看火来了啊，其他人真的也看到火来，不知道我们旁边都没看到，就这一群人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啊、哦、来了啊，就一群来哦，好感应哦，然后感应完了退党料又恢复正常了。就一群人进入一个宗教的一种幻觉当中，一直在自我催眠，好感应好感应，要这样修，那一群人，那外面明眼能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他们满怀的欢喜，然后感应完了，那走出来，你们这些人业障好重啊。那他们面对烦恼的时候，用种种的对立，对世间可爱的依然执着，然后对世间产生一种想分别，完了以后一段时间啊，我们再进入佛门，我们再进入来幻觉啊，哎呀好感应，然后再重复一辈子这样过，这修行就像一出闹剧，对实质都没有帮助，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难免产生了一种感性的受用，然后以为这要修学。所以我们现在的修学态度要整个拉到很现实当中，整个对身受心法的观察是源于现实人生的一种具体的观察里面看到它的欺诳性。佛法的智慧是从这里出来，它真正受用就是，我不是讲说我不是进入一个环境观牛粪不可是爱不可爱，一出去以后牛粪变可爱，不会啊，一旦让我观察牛粪不可爱，走到哪里看到牛粪就是不可爱，是不是？这是因为真的牛粪不可爱。那有时候我们进入一个宗教幻觉里面，就是说在某些情形它不可爱，但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看到它不可爱，离开这个环境就爱它，是不是？我说我举那个例子，不是我们这里没有举过，就是那这个包子啊，哈，这个包子，我看到一个包子，那我就闭上眼睛观赏这个包子里面有虫，长霉，如何如何，关到最后，不要吃，不可爱。因为那时候还不饿，一饿的时候就吃这个包子，为什么？不可爱，不可爱是那个想的，这个可不可爱我不知道，所以我饿的就吃这个包子。那我观想出来那个包子跟它是相似的，但我不会吃那个包子，因为它第一个也吃不到，再过来它的不干净跟它也没相关，所以我不会吃那个包子，但我会吃这个现实的包子。所以整天觉得不饿的时候观的观空观都非常有用，一饿起来照吃，种种的计较如如实实，一分一毫都没减少过，这就是闹剧，就是修行的闹剧没用。所以整个修行的力道啊，必须要真正了解法的升起的关系，确实用到，否则的话真的枉费一生了。其实也不至于完全枉费了，因为我们讲的是以解脱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作用不大了，但如果人世间反正大家一起做不同的梦想而已啦，也不至于差别人太多了啊，只是说如你所期待的想要觉悟觉醒出来，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也是闹剧啊。所以整个佛法的学习务必要升起更务实的心来看到这个法到底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都是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抉择人生，然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方法面对它，那这样的佛法修学的感应啊，谁都拿不走。就算你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对佛法的皈依啊，对三宝的皈依也不会动摇，因为它真的。所以一个能让你真正离苦得乐的法，你不会背离的，真的有效啊。所以整个法的认知应该，整个修学啊，应该是往这边去着手的才对啊。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37的道品啊，这个规矩像讲出来，它的次第就讲出来，那其实都不要只落入这个框架子，只是记得啊经典怎么说，四念处这个一个表层的东西，一个框框这样而已啊，不知道它真正的内涵。所以我们变成名相上互相通达，名相上我们会用，甚至已经很熟的可以这样回答，但实际上并没有把那个法体真正掌握到。 所以你就不一定会用了。好，我们接着来看，户次向出众户，向户出众户，那我们看他说，当知差别有14种，一根府，二进府，三友情辗转更相爱府，是建立府为气势间诸所有根依之而转，故名建立。五于所之境无自府。六于能之至无自府。七后有爱府。八无有爱府。九执着不平等因即无因府。十正得真上慢府。十一执着遍计所指自信福，十二执着普特伽罗自信福，十三普特伽罗遍知真上慢福，十四法遍知真上慢福。这里面其实光这一条啊，这一条如果我们看到细的时候会看到什么，看到在一个修行的不同过程里面，其实这互相含摄的，还是有互相含摄，但至少从这里列出的14项在修学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爱着跟颠倒它其实有这个意义。 一路上我们看到，就我们可以看到后头也会谈到，修行从刚开始凡夫执着的一路到修行过程当中，都还有过程会产生的爱着跟惜福。所以一开始你看佛法在这个过程里面，佛法已经帮你就是提醒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容易生的执着是什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昨天也还有跟我们有人跟我谈现在很多地方我想已经各地了，就有一批人一直坚持念佛就好，不要听经文法。哇，这个真的是业障啊。对啊，这不知道是哪一门说的嘞。甚至有的人还讲说，送哪一部送其他大圣经，如果不是净土的要忏悔。哇，这个啊，这样也叫弘扬净土。我说那你要没有人介绍净土，你会听，你到最后会不会信受他而产生一个信念，说我都不要听，只要好好念佛。你这句话会得到这个结论，不是前面有人跟你介绍净土法门你才能信受吗？你现在得这个结果，你说我盖房子盖到十楼，我现在只要称名就好，那前面九楼你要把它拆掉吗？你不是听了很多人介绍之后，因种种因缘才知道说我只要好好念什么都不要，假设就算这句话对了，那也是前面人不断跟你介绍说明你才会得到这个，等于是一楼盖到十楼，你登到十楼的时候，那前面九楼都是假的，我把它拆掉你不会垮下来。这种极为愚痴的说法。好，那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这里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修行其实我们都不够细腻，如果有够细腻的话，这里明明告诉你在修行当中会产生哪些执着，等于是给你预估说你未来走到哪里会有哪些问题的。你如果事先知道这个，你就可以防止掉这一个在修行过程中容易掉入的一些执着，就已经可以跟你说出来，就已经跟你事先提醒了。那当然它是一个非常简要的，但如果你够细心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就知道那个问题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他这里怎么说哈。根府净府哈。那我们当然这个根府啊，我们就有六根啊。六根的府，基本上我们如果从这里来谈，我们用一个比较原则性的谈啊，就是比较一个他的基本精神啊。这个在大圣起信论不是有三系六出嘛，一个能观所观嘛，境界有境界的执啊，境界相啊，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本身你看，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在其他课里面也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啊，必须要把这个 所有众生轮回的源头看到更彻底一点，因为当然这不是每个人有机会，因为现在就算有时候道理听到了，但很少在这里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证件了。我们这个根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根？第一个，当我们在我们的根福啊，这个根是由业力，我们不是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对，触受，根福净福，它源头在哪里？无名行识，对不对？无名行是依妄想颠倒形成，依你这一期业力所产生的六根习性啊。所以这个六根习性本身就是带着无名，它本质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无眼耳鼻舌身意，不是吗？但我们现在有眼耳鼻舌身意是从哪里来？无名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如果顺应六根，等于是滋润无名，那无名一定会滋长六根，对不对？因为无明行是明色六路，这个六根它就在这里，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烦恼性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六根，假如你不了解这个六根的烦恼性，不能利用六根，因为这个佛法也很特别，它不能离开烦恼证菩提的，它不能离开诸行当中观行无相，这个后头会谈，它不能完全分开啊。但如果你顺应现在所造作的一切啊，那只是增长你的无明，只有增长你的无明。所以从一开始众生的生命的本质、啊、就带着一种很难跨越的一个业习业力的习性。为什么？你那个六根啊，你看我们欲界的六根就是有欲界性在里头，不然不会叫做本质。这个这不如就借着基督教讲的原罪好了，不该吃苹果吃的苹果了啊！但我们这个原罪倒不是说上帝决定的，而是怎么样？所以原罪我们这样讲好像有个自信见，其实不是。我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依到众生生这个根生的时候，其实本身就具有烦恼性相应了，才有生死。所以这个生死相应的六根本身就带有这种执取心了。那带有执取心的时候好像无法回避它，如果它的烦恼是原罪，就自信见的话，那永远无法解脱。为什么？它本身本质的问题。但我们问题就是说，在佛法里面啊，我们生下来我们的众生本来有带有这种从无始来的烦恼心，但却不是永远不能更替的。为什么？解脱就在这个烦恼性当下，这跟其他宗教就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这个六根从你生下来到具有一种妄想分别不断执起境界，以滋润这个自我的爱着的这一份烦恼性，它就在里头。那下手是在哪里？就是利用这个烦恼性在观察这个执着，就是依我们这个众染依他的当下去观察他的无我无法，就是利用这种烦恼。那只是差在哪里？差在你必须要听闻正法，就现前烦恼予以正确观察，也不能离开这个烦恼啊，离开也没修行可走。那顺着他就是顺着过去的路一直走，那也继续轮回。所以变成说，既不离开他，但不能顺着过去的习性往继续这样走，必须要依着如理思维观察它，法随法行，这时候才在这个地方跳脱出来了，是在这里的。所以这根福净福啊，包括我们从唯识的立场来，净是从哪里来？净本身是众缘所生，但我们当它赋予它某种净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就被它赋了。为什么？净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意？没有，它是众缘的。那这个众缘为什么我们会容易对在众缘法当中升起这样的一个执着，说这个境如何如何，有种种形象，有种种的差别，这就是我们妄想来的。所以现在把它分成有几种福，其实真正在起烦恼的时候，它是什么？它就搅在一块。当然有些福是什么？是修行开始的才会有的，但有些福是所有众生都共同会有的。好， 那这个里面啊，根福净福，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净啊，产生的一种爱着啊，不能割舍，不能如实相应的啊。所以后头会讲说，有哪些人有所慢，有什么慢？我们都慢不慢？我们都慢呢、啊。你说，哎呀，我好谦虚，慢。为什么？我好谦虚，慢，没有我你就执着我，这个不是很慢吗？哎，哎。我看到比我差的人我都很客气，本来也没有比你差的，你自己又认为比你差，然后只是客气，其实那个谦虚，谦虚一点点而已，其他都大部分都慢住了。所以你说修行不容易啊，修行那真正没慢还不是客气来的嘞，是放下执着才能不慢的嘞。你就算很客气把自己压了，哎呀我好惭愧，哎，我比人家差又慢，我讲比人家差也慢，慢。只是世间人来讲他很客气，可是实际上我们讲凡一切无所有处，执着为由者慢，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这个慢大家都有了，这种慢大家都有，可是在这个慢上再分别不同的慢，我们现在计较的是那外头的这些慢，我们没有看到更远的慢。所以要是能修行的人，他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在对自己的烦恼，就是我们勉勉强强自己不断观察自己的过失啊，哎，降伏能慢，但这个降伏能不能彻底？其实真正能降这个，只能对治粗的慢，不能对治细的慢，唯有般若能对治一切慢。所以为什么一个般若智慧一旦产生，对贪、对嗔、对痴、对慢、对疑都有帮助？所以你看，般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哈。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根净啊，对这个净的一种执着啊产生出来。那我们再看就是这友情辗转更相哀慢，那当然这个一定是跟前面根净有关嘛，因为他一定要有前面的境界的分别，他后头这些的友情辗转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记》里面他讲哈、啊，就《瑜伽论记》里面讲，友情辗转更相爱抚者，人是经说男为女色，女为男色，更相爱抚啊，就是执着。其实这个不光是男女而已的，其实不能光只是定在男女，眷属也是啊。但从你自体自身里面，所以你看到、哦、我们这里面大家不了解，如果没有细观察，我们身上所衍生出来的慢是多细幅多少？从我们自身自我的爱里面产生境界爱我所，你看你有多少？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说这是我的责任，不是，这是你的爱。你就干脆这样讲会比较单纯一点，哎，啊，如果讲了爱，有的人还会误解世间爱，那我很有爱心，不是？你这样讲你还听不懂，我就跟你讲福，细福，事实是如此。所以你看哦，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正见，有没有一个正见在抉择，你就可以看清楚，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多东西有细福心，有没有细福心？看到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滋长我啊，要有营养。我们的营养从哪里？从色受想行识。我们是从色受想行识在滋长我们这个我。那这个色受想行识是一个原则的提出而已，其实就表现在我们对色受想行识一切法的爱着。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对一个真正开始很积极精进勇猛修持的人，他就会把这个要领放进来。这个重点不是我形式上怎么修，而是在内心当中我观察五蕴的时候能不能经常照见它。因为我从我要讲的就是不是境界上的对立，而是在我看到我对这个境界的滋润心是什么，是这个。但如果我们另外在境界上产一个对立的时候，其实也是滋润它，因为那最多是嗔或是其他的分别，因为你对这个境起对立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执着。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某些现前当中，我们要做一些对治法，但其实它对治法的核心原理在哪里？我们不借一切内外一切法的执着，以滋润我所，重点在这里。整个佛法的核心就是在观察一切境跟我的身心里面，我产生了哪些连结，而这些连结其实都在滋长我的我所。好，所以它不在于我拥有跟没拥有，而在于我有没有具体去执取，有没有福，惜福，有没有惜福，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用拒绝的来形成一种肯定，那我就用接受来破除我这份肯定，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经常如果在亲近上生执着，那我们有时候会用另外一面非不垢不净乃至不净去破除你对净的执着。这个在我们讲常乐我净，我们会说会讲无常苦空无我，哎呀，他就是在对治。其实重点，所以对治法的用意在于你有没有生惜福。所以真正佛法的对治，重点是有没有滋哪个法在滋润你的我所，那我就升起一个如何对治它来破除我所，这就是修行要领。整个核心要领一定要抓到这个头，否则的话，光存留一个佛法外向的执着去修学，有时候它会滋润你更多的爱着。你没有掌握到源头嘛，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透过某一个修行，那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借产生更高一层的自我肯定。那这个自我肯定根本跟你当初所修的是一种背离的啊。所以这个唯有你自己不断掌握这个法的原则，因为不一定，除非是非常有高干的道人啊，他能看清楚你的执着，直接跟你点破，否则的话，就靠你自己，依你的听闻佛法，了解这道理，自我观察而已。所以他不断的在断绝什么那种增长我执的养分，断这个东西，要断这些饮食习惯。好，那在建立福啊，为气世间诸所有根依之而转而建立啊，啊，就是我们就形成这个种种的这个外在的这种东西啊，这样为气世间呐、啊，你看这个气世间的形成也是从前面这些烦恼形成的，所以唯识里面讲根生气世间，从第八识现出的嘛。那这个建立啊，就诸所有根依之所之而转啊，所以建立的种种这种内外有情无情世间相就安立起来了。所以这个建立啊，这里面有很维系的，其实在语言上都很不容易去描述的。一个我们的建立，我们现在的烦恼建立的这种执着啊，所形成的这种执着其实是很细到，之前我们提过，就是它是绵绵密密的互相欺骗着。那有的人修行到一段时间，这个粗的结合啊越来越少，但细的执着还会在。但我们呢，我们因为有太多坚固的执着，所以每一个执着都相对坚固。应该怎么说，你如果有一个坚固执着，经常会让另外一个执着也坚固，所以你的内在执着很强的话，你的世间相也会很坚固，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因为一个坚固的烦恼会让很多烦恼都可以因为它而坚固，所以重法坚固的时候你都很难翻转，很难翻转，所以在修行上就会很难很难怎么样，唯有掌握到佛法的核心才一起把它松软掉，否则的话修行这一条路要不要走退路，怎么修都障碍都很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就算修了很久很用心不动不摇， 这个不动不摇不是如如不动，是烦恼如如不动，它不会动，因为太难了，因为太坚固了，而且你所施以作用去降服它，去对治它的烦恼，基本上本身也不是完全清净的，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当我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对治，因为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往往另外一只手在扶着烦恼，就是说你要打这个烦恼的时候又怕它倒，抓着烦恼然后打烦恼，边打边扶着它怕它倒，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生命意义。所以因为本身见不清净，所修不清净，所以其实都整个动摇，就像我们房子啊偶尔那个皮掉了一点，其实钢筋结构都没有影响啊，油漆剥落再漆一下就行了，你的烦恼修了老半天，修了一二十年终于看到有点变色，不过只不过是表皮油漆剥落，突然有一个人他说哎，我发个新油漆全部恢复新的，只要给你一个顺境一执着，原来的烦恼全部恢复，对不对？所以我们像现在在谈这些问题啊，大家应该要有一种很务实的去检查，就是在跟我们刚开始一讲的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很看清楚你到底所下的功是下在哪里啊，确实确是不是很确实的针对烦恼在对治它，或者的话根本动摇不了，因为那很多的肯定啊，我们不常讲说我今天做这个火定啊，我在做一个修行上对世间的某一个火定啊，其实是建立在对世间的极大肯定里面的火定。就像那个文人啊，哎呀春夏秋冬好无常，他们也知道春夏秋冬很无常，所以他们就开始写春的诗句啦、啊、夏啦、啊、秋啦、啊、冬，讲完了有没有春夏秋冬？有，对，那这种无常有讲跟没讲还不一样，他是很感受到有没有春夏秋冬？有，有没有无常？有，嗯，这个又无常又有，他不是看到真无常，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先肯定世间的春夏秋冬如实运转，就在这里感受一点点的小无常，所以他有没有被春夏秋冬带着走？有，所以每一季节到了，一那种秋风一吹，一种苍凉的感觉出来，就在写另外一首诗，今年写一首，明年写一首，写到死了还在写我们以前这样写，很无聊，不，众生自有他的需要，只是说如果这样弄，这样的观察无常不彻底，所以你始终在这种无常里面感受到那种心生生啊、就感受其实都没有真正有出离的功德力出来、我们看无以所知境无自福 于能知境无自福，就是说其实在跟前面的根境它都连结在一块，从根所建立的这种对根的执取，那这根境产生了以后就能知所知就开始出来嘛、所以这个都是连在一块、那所以从不同面里面表现的不同的戏服，那其实你看以无知境无自福，以所知境，以能知境能知自，所以众生里面它可以什么境看的，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像科学家好了，科学家是不是脑筋很清楚，他对境分别的是很清楚，但叫福，这叫识字辨种，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可以借着能分别的心观所分别的境，从这个分别当中建立更坚固的世间认知，这叫识字辨种。假如你能看得彻底，能知道能知所知的真相的时候，这时候这不叫识字辨种了，这种世间智转为真上你的什么，成为你引申出世间智的一种善巧之良。但假如你透过这样的执着，你就算比世间人更聪明都不一定表示你有智慧，为什么？ 你透过这样的分析更坚固诸法之自信，比有时候比一般人还更难调伏啊。为什么？一般人在肯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理论建构，而知识分子经常拥有好多的知识，结果这个知识更加辅助他坚持执着说他所认定的这个错误之见啊，透过有更多的理据做证明啊，让他更坚持他所看的是对，所以更是刚强难调。这就是识字辨诵啊，他这个看法不是一般人简单几句话肯定出来，简单几句话我们好说服。懂了很多却懂错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所建立的认知是比谁都更坚固哦。这时候要打破很难，就识字辨诵啊。其后有爱福啊，无有爱福。那后有爱跟无有爱，那我们后有爱的话，以众生的这份执着产生了一种自我延续的一种执着，一种妄想。那就众生在他的生死流转的时候，都有一种依他的无明的爱取的这个分心啊，不断的依这样的无明的躁动啊，引生其他的业力。像比如说我们无明行事，这时候依这种前面的这种烦恼啊，他会依这个业力，依这个无明配合，依这种愚痴无明，加上什么？加上他的业力，就会依这样的因缘引申另外一个差别进出来，就是我们下一届的下一道的什么根生出来了。那这个主动力在哪？后有爱啊，愚痴无明啊。那愚痴无明也不能随便造啊，就是依他过去所造的业力的那一份习性啊，配合他现前的颠倒无明啊，就现出跟他该相应的啊，相应的这个哪一道哪一去就往那边走啊。那无有爱啊，这个一切论记讲说，为执断爱之所系缚啊。执着就有一个断爱的，有爱的是执着，执着有无有爱的缚，等是对解脱的一种另外一个执着，啊，也是一种执着。所以有爱跟无爱都是另外一边的一种执着啊。那么说无爱也是执着，因为你看啊，我们对生死世间人执着生死是一种执着，但我们执着涅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为什么？你执着涅槃本身是对涅槃爱涅槃，阿含经讲不能爱涅槃，因为爱涅槃就是爱，就是说我们无有爱的这个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上你即便是对涅槃的爱着都不是真涅槃，因为涅槃是真实极尽那一份颠倒，结果你以涅槃起颠倒妄想，这一份执着也是一个福啊。哎，因为它不是让你福的，它是从你降伏烦恼里面去相应而得的，并不是让你去执的啊。九执着不平等因及无因呐、啊，不平等因就是说在世间里面看世间法啊，不平等就是不相应的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这个问题，乃至无因，认为没有因啊。有时候像我们讲的自生、他生、共生，乃至无因生，也就是说这个法是因和因缘而生，他不能如实知道这个法的真实因果相，而妄加推度说因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这是不平等，就是不相当的、不如实的啊。这乃至有一个是认知有因果，但因果不相当；再过来否定因果，就叫无因缚啊。使正得真上慢途啊，那这个有的未正言正啊。真上慢途啊，那个这个在一切论记它里面讲说，于未证啊，就是还没证的执着证，叫证得真上慢途啊。好，那实际是执着遍计所执自心福啊， 那这个执着遍计所持自性福，像它其实一切论记有讲，此福意啊，总以一切执皆执遍计所持自性故啊，啊，这一切执着其实本来就不离开遍计所持啊。那遍计所持是怎么样？对一切法的众缘法当中，我们前面有谈过，执着它有一个自体自性。其实这个观念啊，光这个执着就可以通其他的，其他没有一个执着不离开，没有一个执着它是啊，它不是遍计所执，它就是遍计所执啊。所以这里面你们看到，我们可以慢慢看到一个规则出来哈。其实就是在三性里面，这个道理已经全部都可以涵盖了。那包括我们前面这个所讲的，是不是就是跟遍计所执有很大的关系？那包括修行也是，假如这个观念清楚了，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的证件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很容易什么？一时虽然察觉不到，但你如果这个知见很清楚，在一段时间你就不容易感觉出来，你依于哪些境不得自在。如果一开始见有了以后，当你在修行，一时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智慧还不是很细腻，所以我们会掉入在修行的某一个境界。但毕竟你有这样的一个知见，所以当你在某一个境界里面产生执着而不得自在的时候，那一份知见会让你知道说，我又掉入了修行上的某一个窟窿里面了。这个很重要啊。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若一切法无自性，那我修行当中是有所体会，有智有德。我发觉我虽然刚开始修行，修到一段时间，我对自己所体会的种种境界，我生欢喜。生欢喜以后，我经常在引咎于这个欢喜这个境界，我经常支持这个境界。这时候一段时间，你如果前面的知见很稳的话，你的证件很稳，一段时间你会发觉你在这个境界上已经不得自在，你会慢慢察觉。假如你前面的那个知见很正确的话，你会发觉到。所以这个一开始有些人是什么，有些人他是在修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这个知见，但他福报具足，所以他有这个境界，但因为他没有知见，所以他就没机会再跳开来。这个很有意思啊、哦！有些人刚开始修，他观念很清楚，但他的境界还没有。但他只要证件清楚的时候，他一条路有的保障，可以不断的一直提升障碍。有的人是刚好因缘也具足，福报也具足，障碍也少，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没障碍，就得到一种境界。啊，这个会比那个听很多的人哈、哦。快很多，因为他单纯，而且他的确福报居住，烦恼也少，所以他修的过程一下就会很快就有所提升，但就卡在那里。他在提升，在他能取得什么境界，就是他没障碍的部分，但只要没有见的话，他往往会在他有修正的地方生爱着。这现实上很多人是这样，他闻法不多，但他很单纯啊，他只抓几个法，所以在这个范围底下，他所取得的修行成果是不障碍的。但往上就停了。所以有的人他深信淡泊寡欲，啊，也就是说修禅定就很容易证禅定。那证禅定以后，那再过来就停了，就停在禅定里面了。因为他属于那种对法的这种抉择他没有，所以除非有人点他。往往有些人、啊、因为他有所境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我们看到有些人、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境界嘛，他也比从 外向上或者从在某些表面上他是比你亲近、哦、比你亲近，但他的知见不一定比过他那个比他不亲近的人清楚，你听懂了吗？因为有些人他不一定有禅定，但他的观念比他强， 但因为你现在是看似比他亲近，所以你不会去问这个法。结果那个不亲近的，但他知见正确的，他会慢慢往上走。这个已经亲近了，但没有闻法的，就卡在那里。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修禅定就是停在那里。那到最后产生什么？禅定的时候烦恼没有，但碰到根本的烦恼的时候才发觉整个非常恐慌。就是禅定的时候没问题，但碰到生死问题的时候才知道很可怕。我上次不是讲说有一个人禅修非常好，也叫人家四念处，但他碰到他重病的时候反对人家跟他讲无常。那四念处不是观心无常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东西，他现在不是不能，是坚决反对人家跟他讲无常。也就是说他的修行其实你有说有没有功德，有，但他的功德跟法是不是有点背离，背离到对无常竟然不敢接受，这就是一个现实。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